廊檐之上领头的那贼人一听啊，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展雄飞，就凭你也配？说着一摆手，哥哥兄弟，趁着现在府衙之内都是一帮饭桶草包，咱们下去摘了包黑子的人头，速战速决，上！一声令下，廊檐之上、院墙之上的责人是纷纷纵身而下呀，蹭蹭蹭蹭，咻咻咻，就落在院子当间，而后各操家伙，哇哇喊叫，就向廊檐之下的二堂冲来。展雄飞一看不敢怠慢，高声喊叫，各位兄弟，守护正门，保护乡野。小弟兄们到了这时候也都豁出去了，是各拉家伙严守门户，眨眼之间就跟群贼打了交手仗了，乒啪听呱，喂，杀呀，哎呦我娘，哎呦，各种兵器的撞击声，人们的喊叫声，瞬间就搅在一块儿。咱们单说南侠展雄飞，掌中一把宝家伙，名唤碧月修光扫魔剑。这把兵刃可不是凡品啊，那是飞天魔女龙鱼凤随身的家伙事儿。现如今落在了南侠之手，就见展雄飞是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剑光缭绕，群贼是挨着就死，碰着就亡啊，那责人手中那家伙根本就抵挡不住。另外咱还得说一说义侠太保刘世杰，这个小伙子那可也不简单，就开封府来说，那能耐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啊，据这孝天王白春也差那么一头发丝儿。因此今日刘世杰也玩了命了，掌中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，他舞动起来呼呼刮风，是神出鬼没，杀的群贼是哭爹喊娘啊。但是啊，咱们要说这责人之中虽然没有那种太高的高手，但是个个可都还不善，都有那么两下子。因此这时间一长了，众位小弟兄可就有些撑不住了。眼见着这二堂的正门就要被责人攻破，要真给攻破了，那今儿个包大人可就性命难保啊。可就在这紧关节要之时，就见屋脊之上突然就窜出一条人影，擦刷，见此人也是一身夜行衣靠，浑身上下一身黑呀。南侠是边打边瞧，他一看这个人还以为是贼人一头呢，可就见这位顺着屋檐由东往西像飞一样往前狂奔，那脚尖都不挨着地，身形跟闪电也差不多少，转瞬之间就由房顶之上跳上院墙，而后顺手一滑了，就从腰间的百宝囊中拽出一堆零碎，顺手一扔，就向院内打来呀。展雄飞看得清楚，瞧得明白呀，因此是大吃一惊，赶忙叫道，小心的暗器。可话音未落，就见几点寒光带着破空之声，嘶嘶嘶嘶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擦着自己的耳门子就掠过去了。南侠正然吃惊，就见廊檐之下的几个贼，哎呦哎呀哎呦，是应声而倒。 梅荣等南侠缓过这个劲儿来呢，又是几点寒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又给其他几个贼铆在了腰眼上、脖项之上。几个贼又是惨叫几声，翻身摔倒。其余泽寇一瞧啊，吱噜噜打一声呼哨，各自发一声喊：“不好，有援兵！”封禁撤户，而后唰啦一声，各拉家伙飞身上房，是拔足狂奔。可再瞧院墙之上打镖那个主，是连停也没停，就这么一边跑一边打镖啊！等打完了暗器，一个纵身，噌，跳下院墙，唰唰唰，眨眼之间是消失不见。这人就这么快。从出现到离开啊，用现在钟表话讲，没超过几秒钟的功夫，让人觉着就好像这人啊从来就没来过一样。南侠展招收剑入鞘，打电步飞身行，跳到狼岩之下，跟众位小弟兄汇合一处，紧紧守住房门，同时啊各自睁大了眼睛向四外观瞧，看得好一阵儿。那又命府衙的军兵四处打探一番，证实确实没人了，那贼都跑光了，这才长吁一口气。且说小弟兄们一番打斗是各有负伤，那正想着包扎伤症，可突然就听到府衙之外人喊马嘶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听这动静啊，似乎是来了一队军兵。展雄飞一皱眉，回头看了看大家伙，各位守好房门，我出去观瞧。说着紧走两步，来在府衙大门之外。刚出门来，就见门前一员大将骑着高头大马，手提长枪，身后跟着黑压压一队重甲步兵，你看这样啊，能有千八百人。来将一看，府衙之内走出一人，赶忙甩凳离鞍，跳下坐骑，伸手把大枪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，而后冲着南侠一抱拳：“请问，可是南侠客展雄飞，展大人？”这南侠谁不认识，可展昭并不认识此人，因此也是赶忙一拱手：“正是展雄飞，敢问这位将军怎样称呼，因何带一路人马来在开封府前？”“展大人，在下乃是京城禁军五营统领吴继龙。”“是这样，陛下接着报告，说是开封府遭遇了刺客，因此特命吴某人领1000禁军前来守卫开封府，保护包相爷的安全。”说完了，这位吴将军一摆手：“把开封府给我团团围住，所有人等许进不许出，就是一只鸟也不能放过。”众军兵闻听，一阵队列变动，很快把个开封府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那还有些个军兵架起了强弓硬弩，看这样啊，真的是连一只鸟都飞不脱呀。展昭一听，这心中纳了闷了，心说这刺客还没走远呀，皇上是怎么接着报告的呢？你再快也不能这么快呀。可转念又一想啊，相爷已经明说了，这当今天子多半有假呀，那么这看这架势分明是假皇上事先安排好了刺客，若行刺不成，再派出军兵 前来软禁包大人。展昭是越想越心惊，越想越害怕，可对着眼前这大头兵，你说什么那没用，人家就是来执行命令的，因此当下也是一抱拳，如此有劳吴将军。说完了转身回在府衙，门外的状况呀一五一十跟包大人一讲。包大人一听是吃惊非小呀，哎呀不妙啊，这万一要被困守于此，那这只怕是八王千岁和严查散也难逃毒手啊。这有生以来呀，包大人头一次坐不住了，他就感觉呀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绳索，那么一点一点的把自个儿给套在里边了，任凭怎么挣扎摆弄都无济于事。他再一想啊，这朝堂上的假皇上这些日来那总是一副笑脸哈人，那很少跟人急赤白脸，可这个假皇上每走一步都是那么合乎法度，而且每走一步他包拯跟八王等人还就得退一步。就拿今儿的刺杀来说吧，顺理成章把开封府给围住了，就把他包拯给软禁了。哎呀，包大人想到这里深吸一口气，他知道自己这些个人呢，到了现在恐怕已经不是这个假皇上的对手了，这个人太阴险了，虽然是个假天子，却极为熟悉朝廷的规制，他利用朝中各个部门互相牵制，给我等众人设下圈套，而后步步为营，最终要攫取大宋朝的江山社稷。那位说，你前文书不是提到过说兵权掌控在枢密院严查散手中吗？那不错，枢密院是大宋朝最高军事机关，掌管调兵征战之权，但是严查散他须得对皇帝本人直接负责。一般来说呀，皇上也通过枢密院进行调兵征战、战争动员这些个军国大事，但是这倘若皇上要跳过枢密院和兵部直接调兵遣将，那你是瞪眼没辙呀。也就是说，大臣你要想限制皇上那是相对的，可皇上要想限制大臣那是绝对的。而且到了此时啊，也正如包大人所料，枢密院和南清宫早被禁军以保护为名给围了个铁桶相似。正在包大人等人胡思乱想之际，门一推，滋呀呀呀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从外边进来了。众人一瞧云瑞回来了，顿时来了精神，到了现在可都盼着云瑞能把各位高人给请来呢。可再一瞧云瑞这脸色，就知道事情不顺。就见白云瑞冷着个脸给包大人见了礼：“相爷，这事情出了变故。”“哦，云瑞，是何变故？快些讲来。”“相爷，卑职赶到大相国寺，本想着能尽快见到各位前辈高人，哪知进去一打听，这才知道早在数日之前呀，欧阳老罗汉带着各位高人都离开了东京城，说什么因为听着蒋平、徐良等人含冤入狱，那大家伙挺不高兴，对朝廷是颇为不满，因此都闹着要离开。老罗汉无奈 只能出城相送。可这一走啊，到了眼下还没回来。众人闻听是无不唉声叹气，心说这怎么这倒霉的事儿全都赶在一块儿了呢？可云瑞一瞧啊，各位小弟兄几乎是人人带伤，个个挂彩，而且院儿内呀、啊、还有几具死尸，府衙外边被禁军团团包围。他就问自个儿离开这期间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南侠把经过简短介绍一番，云瑞一听正好像晴天一个霹雳呀、啊，当下把牙一咬，哎呀，相爷，各位，到了如今，看来就得鱼死网破。相爷，卑职之意，由我等保着您了，咱们一道杀出重围，离开东京城，而后再做计较。包蛋尚未答话，南侠客就说话了：“云瑞，说的什么孩子话？就凭咱们区区这几人，要逃过这强弓硬弩的重甲步兵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？咱们可千万不能拿相爷的安危冒险呢、啊。”此话一出啊，内堂内啊又是好一阵沉默。可刘世杰突然就问：“对了，展德叔，您方才看着那位发飙相助的黑衣人，可认出来没有？到了现在，还能有什么人会在此时帮助咱们呢？”展昭也是一迟愣：“对呀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哎呀，那人身法极快，打镖也是又快又准，看那样啊，似乎比小梁子还要高着一头，只是是何来历我眼拙呀，看不出来。”南侠一边说着一边摇头。云瑞晃晃头，转了转眼珠，就问了：“展大叔，院外的刺客尸首可曾验看？是否看出什么来历？”云瑞啊，已经查看过了，无一认识，都是一些陌生面孔。众人这么说的一阵儿，就发现到了现在，只能这么死死困守府衙，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可即使这样，到了这一日朝会之期，这位天子照常上朝。只是这些个文武大臣一进了朝堂，也嗅到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，那能看不出来吗？而且东京城内人口百万，那平日里有个什么风吹草动，马上就能传遍全城。眼下东京城内禁军调动频繁，充满肃杀之气，似乎看着一夜之间就变了个样。这时候再看皇上高坐龙椅之上，面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俯视众人。众大臣参王拜驾礼毕之后，中书令文彦博低着头啊，左瞅瞅右看看，就见着包拯、严茶散、铁帽子王爷、岳恒等等一众平日里要好的臣僚皆未上朝。他心中就隐隐觉着不妙啊。可他正然发愣之际，就听皇上叫到了自个儿的名字：“文卿家。”文彦博赶忙整理衣冠，迈步出班，躬身拱手：“陛下。”“前者爱卿与那赵一统商谈招安受降事宜，不知可有结果呀？”“
是，陛下，臣已经见过那赵一统派来的信使。”
言说那赵一统自领贼兵20000，不日即可抵达东京城外。按陛下旨意，臣已协同兵部给他们发放通关文牒，同时由兵部派人沿途护送进京，只等这帮草寇一到，便可于城外禁军大营举行受降仪式。
到了时候，那赵一统的20000军兵驻扎城外可也，其余嘛，山寨上的头目人等尽皆护送入城，在这皇宫院内的大庆殿，朕要举行受降大典。
是，臣这就领命督办。文彦博说着略微一犹豫，就继续说，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不知。
哦，何事不明啊？
陛下，不知左班丞相包大人与枢密院掌院大人严查散等人现在何处啊？
哦，文卿家，各位卿家，昨日有贼人搅闹东京，意图刺杀我那包爱卿，故而朕派出禁军前往护卫，同时已着大理寺严拿凶犯，捉拿刺客，众位不必担惊。
文彦博听着是越听越糊涂，心说这既然刺杀未遂，那怎么连朝会也不参与了呢？不行，今儿要不问个水落石出，我这是心下不安呐。想着正要发问啊，就听这皇上又说话了：“
众卿家，多年来赵一统为祸边疆，与那西夏国勾搭连环。”此一番终于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，免除了刀兵之祸呀，实乃朝廷之福，乃我大宋百姓之福啊。为了安然举行此次受降大典，朕决定自今日散朝之后，直到受降大典结束为止，暂时停止这日间的朝会。同时啊，众卿回府之后，会看到朕派去保护众卿家的禁军，朕提前告知，免得众位心存疑虑。
殿内的文武大臣一听，什么什么，这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，不就一个招安受降吗？那往日也不是没有过，何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呢？但是皇上金口玉言，旨意已下，不能更改。于是散朝之后，众人三三两两聚在一处，边走边谈。总而言之，众位大臣都是胡了八涂，总觉着要发生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又说不清，是道不明。